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韩剧跟西洋剧
我都要。
大家好，我是凯特，
我是马妹，
今天来聊动漫。
嗯，对，最近非常红的动漫
是真的非常红耶，新闻时不时就会看到耶。
可能因为它有结合了很多时事内容吧。
对，它叫《我推的孩子》。
嗯，
其实我一开始看那个片名看不太出来它要干嘛。
哦，因为它算是蛮直翻日文的。因为我推在日文的意思就是我最推荐的偶像，它这个片名可以说是我推的孩子，就是我推的那个人，或者是说另外一个意思是说我最推的那个偶像的小孩。
对啊对啊对啊，好像有双重意义。
对, 对, 对，它是有双重意思的。
对对对，好，我那个时候就看到很多就一片好评。所以我就问了马妹，因为 马妹动漫都追的真的就是非常
紧啊，
而且很齐。
哦，就没有到超齐，就是可是我能看的第一集我都会稍微看一下。
对，就是我每次新一季动漫出来然后我问他，他几乎可能我问他十部他可能有看七部的。真的还蛮奇的。
但这一部我一开始的时候第一集没有看完，我就没有继续追了。
我就想讲这个，就没想到就是这个我周遭朋友一片好评，就马妹跟我说他第一集没看完就没追。
嗯，
那我就觉得蛮妙，然后他跟我说不喜欢他的设定。
对，
然后我看了以后我就懂了。
因为第一集他就是特别加长版嘛，因为他要一次把前面很大一个部分介绍完毕。
对, 对，他好像把漫画前十集在第一集演完。
算是塞了很多内容，但是因为这部漫画的一开始初始设定我就没有很喜欢的，才会我后面没有继续追下去。虽然说很多人也有跟我说他觉得后面很好看，但我那时候就想说算了，我等它完结我再一次看。
对，其实我也懂，因为不管它后面再好看，它其实它的
初始设定我就不喜欢了。
就是这里面在演这么好看的剧情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人设啊。对。你也知道动漫的剧情组成就是蛮简单的，所以一下一定会爆雷。所以如果不想被爆雷的人就可能可以去把它看完再来听这样。
不然就是我觉得至少你只要看完第一集之后再来听应该就还好了。
哦，对对对
对,
对，
因为我觉得第一集才会是最有爆点的地方。
对，
后面算是他们后续的发展而已。
对，前面在看的时候你反正你除了看到偶像之外，你就会看到一个医生在医院的生活。
所以这也是机智医生生活嘛。
一方面就有一个 很可怜的癌末小女生。
那时候那个女生应该一开始应该已经过世了啦。
对对对 对, 對，她算她在回忆。
对，
再来这个医生她有追一个偶像，就她推的偶像，
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女生推荐她的。對對對對對，因为那时候医生就是看到她说她这么喜欢这个偶像，所以她就也一起 follow。后来他也变成他的迷弟。
对，超忠实粉丝。
对，我自己个人是比较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我从来没有那么迷过某一个偶像。
对， 我懂，
但是我可以理解现在也是有非常多人就比如说在追 BTS 啊，或是追 BLACKPINK 啊。就是很多人是这样子的迷弟迷妹，没有错。
但是虽然因为你看我以前追 BigBang 嘛，然后现在 BTS 嘛，可是我还是没有迷到那一种。因为好像我们的朋友那个佩斯，他就真的是为了追偶像会花很多钱。
哦，对啊，像因为是我们之前有聊的那一部，他们的团名叫什么我又忘了， 什么 Z 是不是
Pace 在追是 DKZ
对，我有记得 Z
对DKZ 已经算是不是需要砸那么多钱，你也知道 BTS 的周边有多多，
那个很可怕，因为都出太多联名了
对，但其实他还是花了非常多钱我有分享过嘛，我就有问他说你真的会很 care 就是你喜欢的偶像谈恋爱吗？他就说我们砸这些钱可不是让他跟别的女生谈恋爱的
所以通常他们都只能接受哦，男团啊，男团他们都会女生就会只能接受说他们跟团里面的人 BL
对
那可是男生看女团好像是只能接受他们像天使一般存在，这辈子不准谈恋爱吧，
好像是好像真的是
对，
反正某一天呢来的就是很神秘的病人却发现就是他在追的偶像，
对，因为那个偶像那个时候也才16岁而已，所以其实是然后又没有结婚嘛，未婚生子又那么年轻，所以躲到乡下来生小孩，
对，那偶像叫小爱是不是，
对，小爱，
对，但这个医生算是蛮大爱的粉丝啊，
他没有，因为他还是有医生的职业道德在，
对对 他并没有由爱生恨他反而就是非常
尽力的照顾他，
对，然后希望帮他就让他顺产这样子没想到那个医生后来就发生了意外，
对，就突然变成悬疑片的感觉，
他连在死前的最后一刻还是想说我一定要回去把他接生
你看多有使命感，这就是真正的医生
对，那可能就是他这个悬念太深了
对，就突然又醒过来，本来以为他活过来了，就不是，因为其实这就是我最不能接受的点，他投胎了变成他偶像的小孩，因为他那时候怀了双胞胎，所以他就是其中男生的那个小孩，
对，他如果投胎是无所谓啦但是他让他记忆都还在，
对，所以他还有保有前世医生的记忆，
对，那这真的很奇怪，他其实有演到啊比如说那个妈妈要喂母奶，
哦，对啊，我就是看到那边我就很想关掉了你知道吗，
虽然说不舒服，
虽然说这个医生他在你男生他投胎之后叫阿奎亚，他阿奎亚他算是有一点道德感，所以他就说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从头到尾就只能用奶瓶喝奶，可是因为他有个双胞胎妹妹嘛，妹妹就是狂吸奶，而且妹妹他后来也发现妹妹其实也是粉丝转世，
对啊，
但他又觉得说我是粉丝，我现在可以吸我妈的奶，是我的偶像，我是整个觉得天哪，这光这个地方我就没有办法接受了，
对，真的不舒服，
对，
而且你看虽然他这个就反正是漫画嘛他就是这个设定就朝我带过啦，
对，
因为就算是哥哥不喝奶好了他是要怎样，就是抵死不从嘛，
我也不知道，
对啊
就推开，
对啊
把妈妈的胸部推开
就很奇怪，但妈妈还是会嘟他我在看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最好是你是有开口说哦，我要奶瓶喝嘛
就一直转头吧，就不要不要摇头
我也会觉得如果是我个人的希望啊我会希望他给我们个交代，为什么他会转身变他的小孩，为什么他的记忆没有消失，对，
这个也有可能会放到很后面，因为毕竟漫画也还没有画完说不定会放到很后面才讲，但也有可能他完全不讲，反正这个东西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是这个重点，
对啊，至少我已经看到超多人的讨论我没有看过有人跟我一样
在讨论
这
件
事
吗但这就是我一开始不想看的重点啦，
我懂，就是我看了第一集我跟马妹说我知道你就这真的会有各种奇怪，这个
是我们道德感太重吗，我也不晓得，
是没错，因为我不跟你说19系列我就唯独不喜欢1994就是因为他们有点类乱伦对，就是我觉得类似这种意思啊，
对，我自己个人内心没有办法接受啦，
对，就是要么你就让他不要有前世记忆，然后他在长大过程中他发现说，
还是说他长大比如说像我们那个今生也请多指教一样，他要到十几岁才会突然记忆才会突然回来，有没有，所以小时候婴儿就不会有这么恶心的事情发生，對對對，
这样我还能接受，
对
对，我觉得其实像那个今生也多指教的设定还比较没有那么不舒服一点，
还是他有先看我推的孩子，然后就想说这我没办法接受，所以我要修改一下，
对啊，好，然后再来就当然就是他们的成长历程嘛，毕竟他们都开外挂，
对啊，因为你有前世记忆嘛所以其实你懂的东西就是比别人多很多啊，
这部分就会跟虽然你看我们有看重启人生的时候当然不会这样觉得啦因为他就不会给你什么喝母奶什么的桥段，
没有，因为他不是投胎变成偶像的，就是你还是投胎成为你爸妈的小孩，所以你最多只是觉得说这现在对我来说有点 too much， 但是是可以接受的。
对对对，人设的部分也没那么奇怪。
嗯，
其实就是我觉得就算是重启好了，因为他已经是个大人的脑，
对，你当然会觉得不舒服，我看到妈妈的奶我还要吸。
对
但至少是我在我的理解上，我就算看到那一幕我也可以接受。
懂，
对，
就是虽然会有点不舒服，
但
还行，因为毕竟就还是你妈妈。
嗯嗯嗯，就是他是个正常的行为。
对，对，就我这孩子真的是，我就是一直虽然看到后面的集数有各种的发展，
嗯，
对我来说是好看的啦。
对啊，
但是那个基本人设我还是一直挥之不去。
但因为大部分的人没有什么，对他们来说可能就都真的不是问题啦。
好，因为那个妹妹其实就当初那个癌症的妹妹投胎的，
嗯，对，
只是他跟他哥哥两个人彼此不知道彼此都有前世记忆，然后是谁投胎的这样。
嗯，他们后来知道
对,
对方应该也都是前世投，
对对对对，
别人投胎的都是妈妈的超级大粉丝，
对对对对，
但是他们不知道对方是谁。
对对对对，我说最少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啦。
嗯嗯嗯，
哥哥他就一心就是那个阿奎亚，
嗯，
他们两个反正他成长过程就跟妈妈很开心嘛。
对啊，
就没想到又来了一个悬疑事件，
而且这部分大部分都是在第一集发生的，所以第一集其实真的交代了非常多
的
事情，
真
的
可以把它当个电影来看呢，
差不多了。
反正这个小爱呢就被 X 了。
嗯，对，因为他是被粉丝 X 的。
对，
那粉丝感觉也是当初医生的那一个人，
对对对对对，
因为就变成悬案嘛，就不知道说到底是谁指使粉丝去的。因为小爱有小孩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曝光让大家知道，
对，
所以能够找到的嫌犯就缩小很多。
对，因为他表示小爱在待产期间他就知道了，所以才会对医生心生怨恨嘛。
嗯，
再来就是他现在在带小孩，他又出现在他家把他掉了。其实这个就让我想到那个私生粉的文化。
嗯嗯嗯，
对，就是这个在不管韩国和日本其实都很严重。然后其实在韩国最红的私生粉，
嗯，
其实是 TWICE 的。
嗯，
对，就是有一个德国的粉丝，
所以是外国人。
对，他为了要追那个那莲，
嗯，
他就是一直不停的去韩国，然后可能把钱花光才回德国之类，
哦，
然后他就一直不停的在他附近徘徊，然后要跟他见面。
嗯，
po文啊，开直播一直说什么，哎，大家都一直在他面前讲我坏话，
嗯，
他就是没有机会跟我见到面，才不知道我有多爱他。
嗯，
他然后他就是一直幻想，他们只要见到面，女生就会跟他相爱。
因为我觉得偶像其实一个很大作用就是带给你的粉丝欢乐嘛，就是他是带给你一个梦想的感觉，觉得这么好，他们这么棒的一个团体，这么努力，然后我要好好的支持他们。
对对对，
他们也是我支持下去可能现在生活不如意的一个力量。
对，
但是常常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粉丝的想法，但粉丝通常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你在一个很封闭的环境里面，
嗯，
因为他可能在外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朋友嘛，所以他就一直陷入到这个情绪里面，觉得这个对方这个偶像是属于我的。
对
对，
就是想法完全扭曲，然后就一直说他们，为什么一直阻止我们见面。
对，
真的是光明正大的发疯哦。
嗯，
就是会一直不停的在网络上说他就是没有见到我才不知道我是一个多好的人，
应该已经就真的是生病了。
对，所以有一个这么知名在韩全韩国都非常知名的德国私生粉。对，其实这种人真的很危险啊。其实像小爱这种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啊。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哪个地方的偶像都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啊，你看他都已经一心一意觉得注定要跟他相爱的，如果那你哪一天真的结婚生小孩，
嗯，啊，当初的木村。
对啊，
哦，就像那个时候，因为木村那时候不是跟工藤静香结婚吗，
嗯，
工藤静香就顿时变成全日本女生仇恨的对象，欸，
好可怜哦。对，虽然我们真的很难理解啦，因为我真的是在，
嗯，
我在迷恋光平，我也不觉得他应该跟我结婚
啊。对啊，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太理性嘛，所以也没有到那么，
嗯，
就算喜欢某一个人某一个偶像团体或什么的都不会到有这么 希望他们不拥有自己的生活的感觉。
对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你会觉得，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心态已经变成说你是我的，嗯嗯嗯，你每天都在镜头对我说我爱你，所以你应该是属于我的。嗯 嗯, 嗯, 嗯，对，所以他不可以属于某一个人。
其实我对孩子很多广受讨论，当然就是他
讲了很多演艺圈的一些现况，
然后还有一些偶像的文化。他不只讲偶像，他也讲到童星啊，演员啊，
对
对, 对，这后面都可以聊到。
嗯，因为他其实这部我蛮妙的，也是他是双作者，双作者其实是蛮常见的一件事情，嗯，只是说他的双作者比较特别，是他本来的那个作者赤坂明，他其实还是会画画的，因为很多双作者的是说，比如说一个是写脚本，然后可他其实不会画漫画，嗯，所以作画是交由另外一个老师来处理，嗯，但其实赤坂明他自己是会画漫画的，他的最有名的就是灰夜姬让，想让人告白，嗯，
我看到，对
对，可是因为他我猜他是懒得画啦，因为他同时其实自己还有一个连载，你同时要做两个连载其实还蛮累的，嗯，所以他萌生这个想法之后，就是想要做这个题材之后，他就跑去找了另外一个他认识的老师，叫横枪萌果，他也是蛮有名的老师，他之前画的是人渣的本愿，
刚好他们的作品我都有看。
我觉得他找这个老师蛮适合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画风，因为她是女生嘛，所以她画风很可爱，那就是有那一种包装成偶像很可爱，可是里面内容你是要讲很黑暗的内容，
对对对对对，
那种感觉，
对对对，
有很大的反差。
其实跟人渣本愿有一点路线类似，嗯，对，因为人渣本愿也是画得很可爱，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马妹太懂了，所以我跟她聊的时候常常被泼冷水。因为我们最近有一起来看我们离婚吧，
对
对，然后他也是两大编剧合作的，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我就跟马妹说，欸，其实我推这两个大咖合作，然后马妹就说，嗯，我觉得是赤坂明自己懒得画吧。很懂，
要画两个连载很累耶。大家如果有看重版出来，嗯，就知道漫画家的一个礼拜有多赶。
对，很可怜啊。我有看重版出来，嗯，然后但是我有看真实漫画家的告白，嗯嗯嗯，因为我独自生活里面其中的主持人，
对，
启安八四其实就是时尚王、复学王的那个漫画家，嗯，他就是画网络连载出身的，嗯嗯，这几年他已经变成半艺人了，他还一直在画，嗯，然后他就有跟大家介绍过他一个礼拜的生活，其实真的很黑暗，好不好？
超可怕的 啊, 對啊，因为你是交完连载之后，你要马上开始想你下个礼拜的分镜，欸，
对，然后而且要交稿的前两天，他们可能快死了，
对啊，所以你几乎是没有休息时间，而且他们是画网漫，可能还快一点哦，喔，嗯，他们以前有一些日本漫画家现在可能都还是用纸，就是画原稿，很可怕耶，欸，
对，所以我就马上被敲醒，说好像也是。
那因为我觉得他找这个老师画也会效果比较好，因为
很适合，
对，因为完全有把偶像可爱包装过的那种感觉呈现出来，
我觉得很厉害，因为他虽然是动漫嘛，嗯，就是漫画现在是动画，
对，
但是他真的把那个偶像感完全呈现出来，你看哦，他其实前面小爱算是一个天才型，然后非常有魅力的偶像，
嗯，对，
他就跟后面的菜鸟偶像，
嗯嗯，
他明明就是动画，可是你看得出他们魅力的差别在哪里。我觉得很厉害，
他完全有闪耀，你知道，在前面，
对对对，
就觉得你就是偶像的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很厉害，因为你其实都是以他画风画出来的画。
但因为他们都在那边说这个动漫制作公司应该对这部非常有爱，
真的哦，
他比如说像漫画里面他画他眼睛，他最著名的就是他那个眼睛会闪亮亮嘛，然后他们就在动画里面加了非常多那个闪亮亮的因素，就把你动画起来看，你就完全更可以体验到那个厉害的地方，
我也觉得制作团队绝对对这个漫画非常
有爱，超
有爱，因为他除了他的设定我不喜欢之外，我真的不会言他真的是个制作非常精良的动漫，
非常好，而且因为他你看他其实还要做歌曲，
嗯，
所以其实他要花非常多的心力去做这些事情，他也不是像普通动画一样，嗯，就是比如说画完配音完这样子可能就结束了，
哦，对，
他还要
歌也厉害，
对，你要唱歌还要跳舞，就是那些动作编排什么的你都要把它做，因为漫画可能就是画一两个动作就是跳舞的动作了，可是动画你不能这样啊，你也是要编排一整个舞蹈设计，说不定你还要去找舞蹈老师来帮你编排，你再把它画进去，
真的耶，啊，而且他们的 OST 也很厉害，厉害啊，
哦 ，OST 超级红，
对，是
好像
真的好听啊，
在 YouTube 上有2亿多次的播放、欸，
对，因为还有在我的歌单里面。
有啊 Sobi 他们歌是真的蛮厉害的，因为他们是两人团体、嗯、那个男生他一开始是因为他想要创作比如说文艺作品，他把它弄成一首歌的感觉、嗯、所以他去把它转化，就比如说他看了一本书，然后他想把那本书里面的东西转化成一首歌这样子、嗯、所以他的我网络上有很多人在做他们这一首 idol 这个主题曲的分析，他连歌词就可以感受得到，他绝对有看、嗯、然后有感受到我推的孩子的精髓，所以他把歌词也写得很完整，大家可以去看网络上面有很多人的解析会写得很清楚。
好，我来看解析。
对，
因为他真的很厉害，他还有上那个美国告示牌排行榜。
哦，对啊，因为我猜在美国应该这个动画也非常红。
对啊，我觉得真是我们两个的问题耶，我们今天遇到很多事情都发现是我们两个的问题。
也没有啊，我还是有看完啊，我有感受到它好看的部分，但是只是说它这个设定我没办法接受而已。
对，我们都觉得好看，我说我们的问题是因为却没有看到第三人在讲这件事。
是这样吗？是不是大家觉得我们太弱势了不敢讲？
有可能。
欢迎大家就是如果有相同感觉的来跟我们取暖。
对，来跟我们组成自救会。
我推的孩子自救会吗？如果大家不太懂偶像文化的话，其实可以透过这一部看到很多日本的偶像文化，因为其实跟台湾知道的是不太一样的、嗯、他们很多人都是从地下偶像出道的。
对，真的耶。
对，因为像桥本环奈，他其实一开始也算是从地下偶像出道、嗯、他只是被拍到那一张千年一遇美少女的那张图之后变成大红。
对，那到底什么是地下偶像啊？
地下偶像其实有一些会是没有经纪公司，他们自己在做活动的，然后有一些会有经纪公司，可是一定都是那种小型的经纪公司，他们基本上就是一定要出去做活动才有赚钱。地下偶像的话通常会是他们很能跟粉丝接触、
哦、
所以他们会办很多、嗯、对，他们办很多比如说握手会见面会什么会，因为他们要去办这些会人家付钱他们才有赚得到钱，不然的话他们其实没有收入、嗯，所以有一些真的很想赚钱的偶像，他们会办一些很夸张的活动，这我就不赘述，大家可以上网去找，就是会觉得真的很夸张，
就是伤风害俗的活动吗？
有快要了，就连贴脸啊拍照什么都会有、嗯、因为就为了要赚钱这是没有办法，不然的话他们出去只要出团没有赚到钱就是赔钱。
嗯，因为其实我看跟拍要到你家、嗯、然后还有像真爱不说谎还是什么的，就是小纯那个说谎的恋综、嗯就是、
很多地下偶像。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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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是想到底什么是地下偶像，
就当然他们有机会，如果你真的红的话是有机会真的就是跳升到演艺圈里面发展、嗯、
变地上偶像。
对。所以我想也是这个是他们努力的方向啦，像地下偶像还有那种什么胖妹的偶像啊什么的都有，符合各个群众，因为日本还蛮多这种阿宅的。
但是哦，应该是说因为又绕回来讲说是日本的内需够。
对， 对，因为他们很多阿宅会很愿意投注他的金钱时间去给这些偶像。
对，
你看光他里面他们有讲到一个御宅艺，就是他们会去拿荧光棒在那边跳那个舞，有没有？
嗯嗯嗯，
对，那个应援的东西，他们都是有发展一整套出来。你去上 YouTube 找御宅艺的时候，你可以找到教学影片，教你怎么跳。他、哦、每一套招式都还有命名，就是完全是一个我没有办法理解，也不能说不能理解，就是我没有办法接近的文化。嗯、但是你看到就会知道说，哦，这就是他们偶像应援的方式。
对，我之前也不知道。
哦，你之前不知道？
对，那在这里阿奎亚也有跳。
对对对对对，不管你，反正你就是迷恋偶像的话，很多他们都是会跳这个东西。而且你如果就网络上找一片，应该会找到很多一起在那边跳，其实还蛮壮观的。
好妙，因为像韩国的应援文化，就是大家喊口号。
嗯，
对，就是大家在一首歌里面它会有固定的段落要喊什么，
嗯嗯，
然后中间奏要喊什么、
嗯、
然后你看比如说那些 Twice 好了，
对，
他们下面的应援声就是很像军队。
他们真的就不一样，他们那个还是有配合拍子，所以他们不是说每一首歌都跳一样的，
对对对，
他们是有配合拍子去跳不一样的东西。
这部分倒是一样，都每一首歌的应援口号都不一样，然后需要出现应援声音的时间都不一样，都每一首歌都有规定，然后也配合拍子，只是说没有跳舞。
哦，对啊，没有，他们主要是跳那个舞，他们还会有配合拍子。
很妙，你看韩国人反而是选举一定跳舞。
哦，对，不知道为什么。
对，然后日本是应援要跳舞，
对。偶像啊，他们都会自己选颜色，在这个里面也会看到，像杰尼斯偶像也都有一个应援色，所以你到现场的时候，你会常常看到大家穿可能比如说那团有五个人，你就会看到大家都穿五个颜色不一样，就是各自表示你支持的偶像是哪一个。
哦，他是用人去分颜色哦。
对，是用人去分颜色的。
好，那又跟韩国不一样，韩国其实是用团去分颜色。其实早期是这样，比如说以前就是 HOT 跟水晶男孩，他们的粉丝就会穿黄色跟白色，就知道我是谁的粉丝这样。对，那现在是他们也是有类似荧光棒的东西，叫应援棒。然后每一团的应援棒会有不同的颜色，而且是不同的设计。就是以前 BBang 就可能是一个很像火把的东西，你知道，因为团实在太多了，然后就越设计越精美这样。那你还有可能
这样才能赚钱啊，
对，你还有可能应援棒子那个抽出来是一把剑，对，真的只有这一种。
有点太欧，没有，我知道，因为他们应援棒不用跳舞，
对，
所以才这样，因为他们这个应援棒是需要拿来跳舞的。
对对 对, 對，因为日本的那个是荧光棒，因为 你拿来跳舞，你做再精美没有用。
他不是真的荧光棒，他们应该是，我猜是可以重复使用的那一种东西。
哦，对，但是因为他们设计太复杂没有用。對對對對，因为他们在手上挥舞。
对，而且他们重点是颜色挥舞的时候你要有跳出那个感觉，不是像他们一样，
對對對對對，
要全部大家一起拿一样的东西。
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两国应援文化不太一样。
对，但是因为都会很 over。
对, 對, 對, 對，
因为台湾好像没有一个团体可以达到这个境界。
我正想讲这个啊，我觉得台湾就有点伤心，台湾居然没有什么自己的应援文化。
可是台湾现在啊，有啦，有偶像，只是说好像没有到那么
专业。
对对对对，或者是说，我觉得台湾的偶像目前应该要不是学韩国的方向，不然就是学日本的方向，就是没有一个自己的文化出来。
对，然后再来是因为台湾偶像文化已经沉寂很多年。
对
对，所以
上一个偶像是谁？小虎队吗？
五六不能忘。没有啦，现在有新的偶像了。
有，
因为近年的那些
其实什么 OZIONE 那些都很多。
对对对对，但是还需要文化复兴
啦。对啊，对，但我知道小妹子他们其实很迷恋他们啦，只是跟我们有点距离，不太熟。
对，那就也没有办法到日韩那样变成一个普世文化这样。
对, 对，我觉得还发展的还不够成熟。因为毕竟日本跟韩国发展都非常非常成熟，他们是有系统的去培育出这些偶像出来的。
真的。
对，
再来他的偶像文化也有安排到他们里面的，这也是日韩现在都很流行的网络剧。
嗯，对对对对，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而且因为它里面就是会在比如说他安排网络剧的时候，然后就开始跟你解析说他为什么要安排这样子的人进来演戏。
对，我
就觉得看着哦，讲得非常有道理耶。
对，就是这部分我会觉得收获很多。
对我来说是好看的部分。
对，
我不知道其他人，
老实说我之前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有一些网络剧，然后他就完全就只在谈恋爱。然后男生在耍帅，女生在耍美。我就不知道你们拍这个剧干嘛，
我们来说想说你们到底在干嘛。
对，你为什么要花钱拍这个，我就觉得很没营养的剧这样。
现在线上也有一个。
那个呢，你不能这样讲。
我不会讲出来他是谁，我会被打。
對，我现在讲的是一些网络剧，就是甚至是演员我根本
不认识。
对，然后现在就是看了我推孩子就懂了。其实人家都是有目的的。
对，所以演艺圈其实真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
肤浅。
对，他们其实很有深度的，考量到非常多行销的东西进去。
對，因为他在里面就是啊，反正他们两个长大就是有一些细节可以大家自己看的。妹妹就一直想当偶像嘛，哥哥就想朝演员发展。
对，
那他想朝演员发展是因为想要查案子。
哥哥所有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要帮偶像复仇这件事。
他想要去找凶手到底是谁。
我想说怎么会这么有动力，真的很爱他。
真的就无法理解，你要我过你这个人生不行吗？
对啊，你现在难得长得这么帅，又重新来一次，
真的
耶，可以当人生胜利组耶。
对，你是那个超级大美女生下来的小孩，
真的。
所以他就会拍个网络剧叫做 今天就稍微甜一点，
对，感觉也是漫改剧的那一种感觉。
对，那他们也是有简称叫今天，
对今天也很甜
里面所有的演员 他就很大大大告诉你说里面的演员
哪一些是完全没有演技，只是经纪公司派来想说我这一次要推这些人的，
对，然后就一直说他们其实演技都很烂，都要靠这些制作组用各种手法
那怎样想让我们就是觉得制作组很可怜是不是，
用各种手法去巧妙让他看起来演技不要那么烂
而且他真的是疯狂称赞制作组，说他们真的很用心，他们很认真的在制作这部剧，所以我也要认真来拍这个剧。
对，然后就跟妙的女主角叫加奈嘛，加奈就是童星出身，其实演技很好。
对，
结果他们其他人在看剧的时候说，为什么连加奈的演技都变差？
哎、欸，可是他这边讲的，我就突然懂了耶，他讲的好有道理哦。
我就想说，原来如此，就是其实人家就是，其实我们在看一些烂剧的时候，人家是用心良苦。
你知道想要我演技这么好想要演烂也是很难的、欸、
真的，但是说我一个人特别突出这个戏一定会变更难看，
对，因为就是您会让别人显得更烂，
对，他说必须配合其他人的演技所以他要稍微的演烂一点，好有道理哦，
对，我就觉得哦一切都解释得通了耶，
对，然后就是江奈就超委屈的
说我拜托我演技哪有那么差、啊、
对，但是因为他也有他的苦衷，因为他可以在这个金田里面演女主角已经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了、嗯、
对，因为很多童星并不是说一路都很顺畅嘛、嗯、就算你有实力你也不一定说你长大还会继续红，
对，就算你很会演、嗯、可是你长大就可能会长成，
因为你一定是留在小时候我长得很可爱的样子嘛，那我长大之后不一定是长歪，可能只是长得不符合你们的预期而已，
没错没错，就是长得没有那么容易被选角，
对，
也有可能，
对，
我就去看到很多就更深的讨论才发现说、嗯、哦，原来我们很喜欢的夏凡你曾经经历过这一段，
嗯嗯嗯，
对，他其实小时候很可爱，可是他长大之后他长得比较有个性嘛，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导致他没有很想要当主角，
对，但是其实我也是看了非常多跟这种电视制作相关的剧之后、嗯嗯、我就发现哦，像我看唱跳歌手流浪团，
嗯嗯嗯嗯嗯，
你知道其实车贞淑上线的时候啊，严正化的状态其实快死了，因為
太忙吗？
不是，他很担心收视率
哦。
你知道那个就是，所以其他人就讲说，我们千万不要当主角，我们不要当主角，当主角压力好大，因为他们看到严正化那个样子，
我懂，
隔天他看到好评如潮，然后收视很好。他在床上爆哭超久，就是那个、
嗯、因为压力真的很大，因为你是要扛这部戏，就像那个时候我们看阿诺的时候就讲嘛，
对，
你演员除了演完之外你最重要的工作对他来说就是要宣传，
对，
所以你就是要负责这部戏卖不卖的好，
真的
这个压力全部都是背在你身上，
对，然后我就觉得你看这些人虽然我们无法理解那一些喜欢在舞台光环的人，
嗯嗯，
因为你就会觉得你看严正化好了，您赚这么久你已经根本可以现在就退休，
对、啊、
可以过很好，
对、啊、
可是他就同时在跟那些唱跳歌手开流浪演唱会的同时
然后还要拍戏，
对，还背那个车贞淑的压力，然后他真的是下演唱会回饭店的时候就整个就很紧绷了、
欸、可是你看虽然说 Coco 可能不是，因为我们前几天 Coco 才过世嘛，那虽然说 Coco 应该不是因为演艺事业的关系导致他忧郁症，因为是我觉得应该是看起来是他家庭很多问题的关系，但是因为就一样嘛，你就算你家里再多压力，你演艺人员你到了荧光幕前你就是要表现出我毫无压力，
对，我
懂你讲的，我人生最快乐，我要给大家看到我最快乐的样子，
对，我就其实我一看花新闻之后我有忏悔一下、嗯、因为其实到前一阵子都还有在中国唱歌，
嗯，
然后还有在那种、比如说那种
我记得他好像有主持，也不是主持就是做评审之类的，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还在、因为大家就在讲说他多神啊，然后我想说他本来就很厉害、我想说奇怪你们为什么都不能，反正现在过得不错就退休就好，为什么还一定要去中国找舞台，我当初还这样murmur过，看到他的新闻就觉得非常的对不起他，因为其实舞台是给他们另外一个生命的地方、
对,
對，
他可以说是为了舞台而活了，
对，或者是说他这几年可能是因为舞台还能撑着，
對、因为毕竟歌迷还是给了他很多爱嘛，
对
对，你上去可以暂时忘掉那些烦恼，不然的话我看了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他的脚 是从小就有问题的。
对，
我本来真的不知道欸。
我小时候曾经就觉得这个人很妙，嗯，因为我也是肋骨突出的人，嗯，因为肋骨突出这里就会凸一块嘛，
对，
就是为了让他身材看起来顺一点，
瘦一点，
他有把他的肋骨拿掉欸。哦，然后你就知道他是就是这样完美主义的人，嗯嗯嗯，对，所以才最后这么极端啊。但是我也知道肋骨的事嘛，
对，
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的脚一直都这么痛苦，他却可以在台上这样唱，就是、
啊、他的意志力真的很强。
对，所以
没有办法，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
对，就是没想到在他走以后，我才
知道这么多事情，
对，这么值得人佩服的事。嗯 嗯对，然后很心疼他啦。
对啊，对，我觉得。好了，大家嫁错人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真的嫁错人疼错他的小孩。
对啊，这我真的是觉得演艺圈太多这种憾事了。
对啊，我觉得如果不知道这个新闻的事、嗯、反正他把他老公的就是
妓女，因为那个是只是他的他继承的小孩。
对对 对,
對，我差一点想说你们要觉得我骂他，
等于是前任生的小孩，两个女儿，
他把他们当自己小孩养欸。對，他超疼他们的。
对，然后他自认为跟他们感情非常好，
可是爸爸因为他老公不停外遇嘛，
对、啊、
就是渣男，所以他们其实有在协调要离婚这件事情。他以为他这么疼的女儿们会支持他，结果也没有。
对，所以要是我也会非常失望、欸、
对啊、
哦、你的后半生
视如己出的小孩，
你的后半生其实就剩下老公跟小孩了嘛、嗯、但是老公这么糟没关系，我还有小孩听过、嗯，就没想到原来小孩不听我。
对啊，對， 这时候真的是晴天霹雳，难怪他会这么崩溃。嗯
嗯，好，就是我们再拉回来，就是刚好讲到舞台人生。
对，就偶像是真的很难啦，尤其是光看完这些你就会知道更难，因为他们除了表面上的努力以外，那你私底下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因为你很多事情你只要做错一点点，粉丝就会抓出来，然后一直放大一直放大一直放大、嗯、所以你又会很担心说你会不会做错了某一些事情。
真的，然后其实因为妹妹太想当偶像嘛、嗯、真的还想加入地下偶像这样，但是因为你也知道就是演艺圈其实有各种危险，尤其是地下偶像，这是更管不着的地方。
对啊对啊
对
啊，对，
所以
那种公司很多说不定都是黑道出来做。
对、
啊、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对，因为有一个卡通我推荐大家看一下，叫《后街女孩》，在 Netflix 有，很好笑，
真的很好。
因为他们就是三个黑道男生做错事，然后老板那时候刚好看到商机，觉得偶像很赚钱，就把他们说你要不是切腹，不然的话你就是去泰国变性做那个、啊、做女性偶像、
啊、你跟我讲过啦。
超好笑，
我刚刚很忙着在做笔记，因为之前马妹都跟我分享一些，然后后来我都忘记了，但是因为马妹从以前到现在推我看的动画我都超喜欢，所以我刚才马妹在讲的时候我就很一直分心一整阵在做笔记。有这个你跟我讲过，
超好笑、嗯、对，因为刚好也讲到这个偶像文化的事情嘛、嗯、可是因为它是用比较好笑的方式去讲这些内容。
因为我在看我推的时候我就也跟你讲说马妹有跟我讲过一个偶像的，我到底是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我记得那个剧情很奇葩，我怎么可以忘记到底是哪一个大家。
对，因为他们被变性超好笑。
我觉得剧情编排很厉害的地方、嗯、还有就是他就很巧妙的又让阿奎亚加入恋综。
他本来是想要演戏嘛，然后可是因为反正里面就是有制作人想要捧他，
也是为反正他也是为了要查案，然后就勉强自己去查恋综。
所以反正我的那个演技这么好，我就来参加恋综。
对，然后他刚才也刚好就虽然有我跟马妹一直都深信那一些实境秀啊恋综即使是有一些安排、嗯、但应该也不是作假，顶多就是制作组叫他们你现在再来讲这件事。
对，然后这一次呢我就觉得啊你证实了我们的，我想说我们的理论果然是对的。
对，因为阿奎亚也讲说连他也认为他原本也以为
要来，也以为是
以为要来演戏
脚本，就是说哎脚、欸、本勒，就制作组只是一直拍他们在讲话。
对，他就说虽然大家可能都有自己想表现的地方、嗯、但是大家的相处都是真的。
嗯嗯，
对，然后
每个人其实就是这样啦，演艺圈每个人都一定有人设。
对，
你自己把自己赋予或是公司赋予你的人设是什么、
哦、其实人设这个又在恋综这边
非常的强调出来啊，
赋予了一个我觉得很正面的意义耶。嗯，对，因为这个恋综也是讲到说因为大部分来这边的 虽然他们都做自己，但是他们还某种程度还是希望可以红嘛，
对啊，
希望大家注意到自己，但是里面就有一个叫黑川的女生，
嗯，
因为
他是演戏的嘛，
对，
所以其实
也是童星，
对，所以其实他对综艺这一块不熟，因为综艺大家都知道你要一定要自己想办法去出头，你才有表现机会，
对对对，
不像说演戏你拿到脚本你好好发挥你自己的角色的话你就会表现得好，
最后就发现他渐渐的在节目里就很没有存在感，
对，大家就是甚至连讨论都没有讨论，想说哎，这个人有在这个恋综上吗，
对，然后经纪公司当然就很责怪他，就想说我想尽办法把你塞进去，就你就居然这样子回报我，
这么红的恋综我想办法弄进去就是要把你捧红，结果你什么表示都没有，
对，他当然很自责，他就去跟工作人员求助说我到底可以怎么表现，
对，然后工作人员其实也算是讲的还蛮不负责任的啦，所以大家才会联想到那时候木村花的事件，
对，因为工作人员当然刚讲说啊，就是因为现在有一组 CP 已经形成，他们就是大家的焦点嘛，
对，
那你如果去介入他们你当然就会被注意到啊，
对，
虽然讲的也没错啦，你想看我们看那个幻城二之演当当初被骂了多惨
对，但是我就一直不懂说你们真的有想红到，虽然说他本来就是演艺人员啦，所以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是以普通人的角度你真的是有想红到要去扮演这个黑脸的角色吗，
我觉得也有可能，因为还没有把这件事情想得太严重，你们又没有真的在一起，你跟他约会也跟我约会，然后这样我
也还好吧，
对，这样我有一些镜头、嗯、我觉得那个出发点可能就是这么单纯、
嗯、
但是也是这很多阴错阳差，
嗯，
就是导致就是
最后的结果让我们看起来是不好的，
对，反正就是因为而黑川又不小心把女主角弄伤啦，
嗯，
然后虽然说还好那个女生是好人，
对，其实那个节目里面的
对
参加的人都是好人，虽然说大家都想红，但是并不是想要比如说害死对方
对
所以我才能红，这样
女生其实马上就原谅他了，然后也说那个他脸上那个小伤其实就
没关系啊， Photoshop 就可以弄掉了啦，
对，其实是非常和平的现场，
对，
可是就是那一幕被放出去之后，那当然你就知道黑川会受到多大的攻击，
对，因为他后面他们和解那一段节目组当然不会把他放出来，他当然只会放说哦你把他弄伤了，所以大家只会看到这里，那当然就我也开始反省我自己，想说我是不是也被这一种恶魔剪辑操控，
而且我们超容易的
对，但是我后来又想一想
哎、欸，我就、嗯、
应该还好吧，我应该没有被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还蛮值得嘉许的，我也是同时有想到说我们在之前一直在骂那些必须会不会是因为这样被我们骂，
但我后来想一想我又觉得没有没有没有、
欸、你怎么跟我一样我们两个这样会不会太糟因为我后来有想到说可是我们真的有骂出来必须那种都是没有办法剪辑的
没有，而且我就想说好啊，可是下节目之后、嗯、你们这些人都还是坚持你们这些人设啊，
对对，
所以我骂你应该还好吧，是应该吧，而且我看到里面骂的内容之后我也觉得我还好，因为基本上我们大概都是针对
我们就事论事啊，
他当下做的事情去做评论，但他们里面其实很多人真的是这样啦，酸民在网络上不用负责任就是说啊你去死一死好了啦，
对，
你这种人干嘛活在世界上，
对，反正
就是这样子去攻击人家，
反正黑川真的差点就自杀了，还好就被阿奎亚救了、
嗯、对，有多神，
对，它里面其实很多剧情安排都是都太神，
对，
对，
但算了啦，因为我也不希望，我也而且我也不希望有人因为这样子过世，
真的。然后呢，他们就告诉他说：“
嗯，
你应该要给自己一个人设。”
嗯嗯嗯，
这样子你被骂的时候、嗯、你要知道说你是你的人设
是人设被骂、
欸、我觉得怎么会这么有道理啊，
对，但是也要是真的可以把这两件事情分很开的人、嗯、
对对对
才可以做到，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人设建立的这么好然后跟自己分开，
对，可是我觉得他把他安排在黑川身上就
很刚好，因为他就是个演技非常好的人，
你知道为什么人家可以当天才
演员就是这样，
因为他的人设他就决定因为那个阿奎亚最爱小爱嘛，
对，我决定我现在开始追阿奎亚，所以我要以他最喜欢的偶像为目标，
对，然后他就开始像犯罪侧写分析师一样
我真的是觉得他已经有点像变态了，
对，
我说你连他走路的方式看出来就知道他有没有生过小孩，你怎样弄啊，
对，这太扯了啦他有一些设定很扯
很夸张，
但是他只是想要让我们知道说黑川很会分析人，
对，他如果要做这个角色的时候、嗯、他会做多深入的分析去了解，
我知道很多演员是会这样没有错、嗯、但是不会到会不会看这个角色有没有生过小孩，
我觉得 FBI 应该要找他去
然后总之呢，黑川再次出现的时候，他就完全就是小爱分身。
对，他眼睛还会直接变出那个闪闪发亮的星星，超厉害。
然后阿奎亚就是直接被他迷住，而且露比还直接叫他妈妈。
你看他戏有多足。
对，但是我是觉得这段安排是非常蛮好的。
嗯 嗯，
就知道说他给他赋予一个自己有魅力的人设之后，他就开始受欢迎了。
对啊对啊，而且他就可以把自己跟那个前面的人格分开了嘛。
嗯 嗯，
就算被称赞也是那个人格，那被骂也是那个人格，其实跟我本身没有关系。
对我来说啦，人设有了另外一个定义。
嗯 嗯，
对，因为我以前
听起来会觉得有一点负面，因为就觉得好像只是你想要呈现给粉丝的假面貌。
对对 对，
完美假面貌。
对，就是不够做自己。
嗯嗯，
对，虽然有一些人设，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一些人设其实也算正面的。
对，
比如说小三好了，他本来就毒舌，但他们就是让他叫他毒到底的人设。
对啊对啊对啊，
对，
而且他就是那种不怕被骂的那一种人设嘛。
对对 对，
所以他可以在节目里面担任这种我专门酸你的角色。
对对对，
因为节目其实是需要这种人的。
对，
那可是如果大家都因为害怕在网络上被攻击而不敢讲的话，那这节目也没什么好看的。
对，可是你自己想想看说，因为其实他做的比较 over 是因为还有这个人设嘛。
对，
哪一天他真的被责备了以后，大家还我们还跟你讲说那就是他的人设啊。
嗯嗯，
对，
就是他如果不酸民的话，那谁要看他？
对，
他就没有，他就是个普通人。
对，其实这件事情黑川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印证的、其实在演艺圈真的
演艺圈是需要的。
对对，就所以又让我们又了解了一件，就是演艺圈算是比较
生存法则吗？
对，然后又是我们以前没有想过的。
对，我觉得这蛮好的，是让我们思考了很多事情。
对对
对，而且因为这件事那时候会讨论度这么高，就是因为大家联想到之前的换乘恋爱，
对，
不是换乘恋爱，
那个
双城公寓木村花的事件嘛。也因为这个事件，双城公寓应该算是永久的停播了。
对，因为你知道，就是双城公寓就是马妹人生挚爱。
真的。
因为你知道我们那个我们现在那个什么装嘛，我都看那个社团的前身其实是双城公寓的社团。
对啊，我在里面哦，我都要上网找资料，这个人的 IG 啊，
对对，
然后生日啊，做什么事情全部都会分享在上面。
然后那个时候马妹推荐我看了之后，我跟之前同事阿胖，
嗯 嗯，
我们两个也是陷入啊。
那阿胖只喜欢他喜欢的啦。
阿胖只看正妹。
对，像后面这些没有正妹他就觉得还好。
对，然后我会觉得其实因为木村花事件之后双城公寓就没了。
对，
很可惜啊。但是还好后面就有发展出其他，像比如说爱在山林间，这样的恋综。
因为他们双城公寓跟恋爱巴士应该都算是这种恋爱实境秀很始祖吧，日本
的
始祖。
我觉得双城公寓到底有多经典呢？我甚至都觉得换乘恋爱二都有参考它。
我觉得一定有，
就换乘恋爱系列，因为他们就去找一个很漂亮的
房子让他们全部住在一起。我觉得一定有参考啦。当然他有精进，就是做出自己的节目内容，但是他原始的设定一定是有先去参考这几个恋爱节目。
但我必须说韩国精进的还不错。因为双城公寓之前有某些让人家诟病的地方，就是真的会有部分的人是来这里红的，来做宣传的。
对，
然后我觉得韩国其实有尽量在筛选，
想要避免啦。
对，
然后木村花的事件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 Google 一下，因为他其实也是就是工作人员有跟他讲了什么，
对，
之后他才在节目上发飙。那发飙之后就被所有网络上酸民攻击，他的每天IG 的小盒子每天都是一堆人叫他去死啊。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老实说好，虽然是工作人员塞狼，然后他发飙了，可是那些事也没那么严重啊。
我真的觉得很小。
对、啊、
而且其实那时候他生气，好，因为他生气的点是因为他是
摔跤选手。
对，然后摔跤选手都有自己的衣服嘛，那个时候他洗衣服的时候有人不小心弄到，导致他的战服缩水。那其实我可以理解，那个对他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你的战服可能就只有那一件。
对啊，
那你坏掉了你要怎么办？
对啊，
你要重新再去请人家制作一件，也没有那么简单，也没有那么快。
对，那你如果不久就有比赛那怎么办？
对啊，你有工作需求的时候怎么办？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很重要，我可以理解。对啊，所以那时候发飙我并没有想到说 会烧得这么严重。
对，虽然我们双城公寓那时候其实有不同的人都有被骂过啦，
对
对，但是他好像是被骂最严重的一个。
对，可能是因为那时候有一点点肢体冲突，
对，
所以我觉得他才被骂。
对，那是我觉得很可怜啊，
嗯，
到底被骂多难听，最后根本不想活了。
反正因为大家很多人都是觉得啊，我又不用负责任，所以我想我不爽我就叫你去怎样去怎样，根本你最后要做什么决定他们也不会觉得是因为他们的错。
真的耶、欸、
对，这种就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文化。
对，但是我觉得东方人好像特别奇怪，因为老实说我们现在如果追西方实境秀、嗯、也是有一些恶角会被骂。
对，
我们会一直看到很多人骂他，
可是好像不会到什么叫人家去死或什么的。
我就在讲这个，大家其实都虽然都在骂他，可是其实都是就事论事。哦，
对，
我发现西方人都还会分析你不应该怎么样的，你是怎样的人。
对对对，
然后
对对对，你在这个地方触犯了某些人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踩到某些人的边境什么的，然后所以才因为觉得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
对，其实他们的网暴非常理性哦，
可能也有不理性的啦、oh. 我觉得我们至少我们看到的可能是比较理性
的
部分。
真
的
真的真的，就是
不理性的可能都是在那个小盒子里面、oh.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
哦、oh, 也有可能哦。
对啊，
好吧，所以是全世界网暴都应该就是要禁止才对。
真的，我觉得因为我们看到的事情其实是很表面的，当然我们要出来讨论嘛，而且讨论对他们来说是好的，因为这个节目想要红嘛。
对对对，
但就是这种太极致的发言真的是不用。
真的，再就反正就是露比的偶像团体，
嗯，
经过他哥哥帮他招募成员。
哎、欸，哥哥很变态，都用自己的魅力去吸成员。那些女生应该都暗恋他吧？
对，反正每一个女生都觉得我可以当偶像吗？然后只要阿奎亚讲一句说你那么可爱，然后就
哦，好像可以
签、哦、约
那个印章都拿出来了。
所以就因为就是哥哥卖色的之下，就是让那个露比有两个团员形成了，可以组团了。
对，我觉得这整个就算是只看他们的表演啊什么的，我都觉得
很
享受。
对对对对对、嗯，就是因为他真的不是只是一个人，因为像我们小时候会看一些也是那些动画，
嗯，
会有一些什么表演啊，其实真的都很敷衍。
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看的比较小魔女哆瑞咪啊什么的，
对对对，
你知道就不会画的那么精细吗？
是表演还是给我放片头曲。
对，跳的舞都一样，小时候你们就一招打天下。
对，跳的舞都是手脚动一动而已，可是人家这个真的就是在表演。
对，所以我才觉得他应该有找什么舞蹈老师
来
编舞之类
的。对，他们
的
舞台真的是好看的。
对，
就是甚至比很多日本的女团都好看。
毕竟他们是完美 的，因为他们是动画里面想怎样就怎样。
对，再来就是他们在团体选角选 C 位的过程，
嗯，
其实
很好笑、啊、
很有趣。
然后哦，原来 C 位是这样选的、哦、
应该只有他们吧。
通常应该是公司选啊，应该不是他们选。
因为他们这个团比较特别啊。因为连团员都是自己招募的。
很随便。
他们公司其实现在目前的老板是他们、嗯，算是妈妈以前经纪公司的员工，那个金子小姐。对对对。然后金子小姐从小顾他们长大，然后到现在还这么挺他们，其实是算是被骗的嘛。
他一开始的确是被骗的。
对，这个也都算是有趣的设定，大家可以看一下。但是我很喜欢金子小姐。
对啊，對，有很多人就在那边说，就是如果我小时候的话，我应该会选加奈啊或者是露比之类的，但是我年纪大了，我就是要选金子小姐。
对不对？我懂我懂。我很喜欢她。
成熟的爱。
对。对，其实就是除了初始设定之外，其实整部我都很喜欢。
对，娱乐度也非常高，所以大家就是撑过第一集。
对，
我自己讲，撑过第一集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后面好看很多。
我觉得那些粉丝说撑怎么撑，第一集很好看吗？
第一集是最好看的，好不好？懂不懂啊？
对，因为是真的，连像金子小姐这样的角色，还有、嗯、等于是帮忙哥哥在演艺圈，比如说他让他去上恋综的那个、嗯、这个角色，
对，
其实一些很小很小的角色，其实都还蛮有意义的。
对，他而且他把每一个角色都设定的非常好，
对，就是人设都很饱满。
嗯嗯嗯，
对，你看金子小姐不过就是个经纪人，可是大家想娶她。
而且他出场机会其实不多，讲的话也不多、哦、
真的很少，真的很少。但是却这么博好感。明明一开始是个傻妹。
对，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说嗯，这人应该后面没有什么戏份吧、
欸、我也是这样
觉
得，结
果没想到他后面超重要、欸、
对，难怪就是要安排他一个哦任劳任怨的又被骗的角色。
对，希望如果大家还没有看的话，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趁有空的时候把这补完，因为十一集而已吧，对不对？
对，因为现在确定会有第二季嘛。
对，
然后马妹有跟我讲漫画现在最新剧情发展，害我很挣扎。
没有啊，说不定第二季不会花那啊，有什么关系？
好希望，但是我很不想看到那里。对，反正后面的发展为什么我们有点挣扎，就是以后再跟大家聊了。
对，如果第二季出来，我们看了之后，我们再来看，要不会跟大家聊到这个？
对呀、啊，不要剧透到下一季去。
对
好啊，那我们我推的孩子跟大家聊到这边喽。嗯，好，请马妹帮我们呼吁一下。
对，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给我们五星好评。
好，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